周恩来、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六项要求，就是六项条款，让蒋介石承认，让他签字。这蒋介石一看这六条，直扑了秃脑袋，唉声叹气，发自内心一条他也不承认。拿着头一条来说，从即日起，国民党的中央军全部都撤出潼关。还用问吗？原来他想打内战，剿共调兵遣将，云集了几十万大军，想把共产党一口给吞掉。现在好，全都得撤走，无形之中共产党也解了围了，自己是前功尽弃，这他能甘心得了？跟拉他的心一样。蒋介石直扑了脑袋。第二条，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如果再发生内战，由他个人负全责，他简直是更难接受。那无疑问的，什么叫内战？内战指谁说的？就是国共双方的内战。让我亲自签署命令停止内战，就说不打共产党了，将来如果打，我得负全责。这岂有此理？我能自己否我自己吗？还得改组国民政府，允许各党派爱国人士参政议政。那话外的音呢，就是说我过去这个政府之中不民主呗，一党专政呗，不允许爱国人士参加呗。哎呀，又改变外交政策，蒋介石就恨苏联，因为苏维埃是共产党，这条大概就是给苏联定的，得跟友好国家支持中国抗日的友好的邻邦要处好了，得订立这个条约。那无疑问，让我跟苏联建立什么关系？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呢？这后边这一条还得任命张学良、杨虎城掌握西北的军事政治大权。很显然，他们跟共产党达成默契了，我这一退出，他们三方面结成一体，等于让我给倒地方。张学良、杨虎城要说了算，那就等于共产党说了算了。这简直不能接受啊！这蒋介石不让他秃脑袋，屋里头沉默了能有五六分钟，端纳一看太尴尬了，过来了。委员长，这六条我看过了，完全可以付诸实施，只要您同意签个字，马上您就可以回到南京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您就表个态吧，现在您就同意吧。张学良过来也劝，委员长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您只要一点头，一天云彩全散了。难道您认为这是强人所难吗？委座，您答应吧，学良求您了。张学良，不要讲了，你就是为你个人着想，你没有考虑我的威信扫地，我回到南京怎么交代？一说这话，张学良急了，委座，您张嘴为您个人考虑，闭嘴为您个人着想，您想过没想过呀？东北四省沦陷区的老百姓，他们在铁皮下呻吟，盼望我们去营救他们，这您怎么就不考虑呢？ 您说这个事儿有什么难的？只要您一点头不就完了吗？这是这脸呢，一会儿变这个颜色，一会儿变那个颜色，就耍老猫肉。他也不说反对，也不说同意，实质上还是反对。周恩来在旁边坐着，委员长，您先考虑考虑啊，等您考虑好了之后，您再做决定。委员长，有件事情我必须得说明白。哎，请恩来啊，你说吧。您是不是认为着中共在这里边偷机取巧？嗯，您是不是认为着我们有什么贪图？如果委员长要这么想，您就错了。共产党人是杀不尽、搞不垮的。你想想，在历史上你的五次围剿又如何？不都失败了吗？难道您认为着我们在这里取巧能捞到什么便宜吗？你要那么想，您可就错了。另外，我要郑重警告委员长啊，说中共方面不是在求你，不是在乞求你啊。另外，我方也不是一致的，有人主张放你，可绝大多数的人不理解。毛泽东同志的房门天天有人在敲，半夜也有人去拜会，异口同声要求张学良、杨虎城将军把你枪毙，你知道吗？蒋介石那脸色唰就变了，就怕提这个事儿。周恩来一乐，委员长，您还记得吗？你曾经花10万元悬赏要我这颗脑袋，我现在不活得很好吗？你又把我怎样了呢？难道说你不签署这6条，你就能把共产党消灭吗？你就能扭转这个局面不成吗？蒋介石没词儿了，蒋介石就听着，紧皱眉头。周恩来接着又说，好了，这件事情我们不强人所难，我们最好换一个话题吧。委员长，见着金国没有啊？这边真高啊，这条路走不通，转个圈谈别的话题，把这岔开。突然问起蒋经国的事来，蒋经国从1927年到苏联去了，到现在长达10年了，跟蒋介石没见着面，父子之情啊。尤其现在的蒋介石就在这软禁着，什么都想起来了，那个什么不好他想什么，他也是个人嘛，也有7情6欲。这两天他就思念儿子蒋经国呀，说蒋介石有俩儿子，蒋经国、蒋卫国，那经国是亲儿子，蒋卫国属于养子，这谁都知道。而且蒋经国是原配的夫人毛氏所生，毛氏叫毛福梅呀，那是蒋介石的原配夫人生的蒋经国呀，那这家务也不和呀。那么蒋介石也娶了好几个妻子，原配毛福梅，后来还有陈洁如，哎，等等等，最后娶的是宋美龄，为了政治上的需要。那么不管怎么来说，原配夫人生儿育女有一定的感情，毛福梅那是封建时代的妇女呀，谨守妇道，虽然跟蒋介石离了婚，被迫无奈把孩子抚养成人，到今天也没嫁人呢，仍然在蒋介石的家乡一开始孝顺公婆婆婆吧，天天孝顺着，就在家里守着。就知道今天为止，蒋介石到哪里，毛福梅夫人也非常关心， 总是把蒋介石爱吃的小菜儿、爱吃的家乡的东西用小坛封着，派人送给蒋介石。这次蒋介石到西安来住的临潼，毛福梅夫人还派专人给他送了一坛奉化小菜儿。所以就是蒋介石在灵魂深处觉得对不起原配夫人，但是不能那么说。那么之所以留恋原配的夫人，就是有儿子蒋经国。其实这个夫妻之间要没有儿女呀，这夫妻之间就不太牢固，不太牢固，一有风吹草动就要离异。相反的，一有儿女，他这玩意儿是连心锁呀，就给连上了，给锁在一块儿了，就很难分离。那么蒋介石觉着呢，我为了政治需要换了好几个妻子，对不起原配的夫人，也对不起我儿子经国，父子的关系也不融洽。经国1927年到苏联去留学，到现在爷俩没见着面，能不想吗？想到原配夫人，就想到儿子。蒋介石为这事掉过几次眼泪，做梦都梦见蒋经国，甚至他想过，我临死之前哪怕见我儿子一面，哎，我说几句摸摸我儿子，我死了也闭眼了。没想到周恩来叭这一句话点中要害，蒋介石鼻子一酸，唰啦啦眼泪掉下来。恩来呀，我们父子有10个年头没见着面了，我很想他。委员长不必难过，如果你想见经国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，我可以通过中共跟苏联方面联系，无论如何让经国回来一趟，让你们父子见见面。恩来，这是真的。委员长，这能假得了吗？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这蒋介石心说话，哎呀，原来我把共产党人形容的红头发蓝脸，这帮人简直是不近人情，共产共妻，看来不是那么回事。你是拿周恩来来说，我最羡慕的人，他能投身到共产党，就说明这个共产党非同一般呢。我过去有偏见呢，我认为这共产党杀我，肯定得杀我。张学良放我，他也不答应啊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他倒主张把我放了，还拥护我做领袖，连我个人的事情他们都考虑到了。蒋介石一翻个的心里头，觉着对不起人，感觉到内疚啊。恩来，我不说旁的了，就这6个条件吧，啊，我答应了，我答应了，只要我蒋某人还活着，只要我还说了算，只要我还是领袖，我以人格担保执行这6条，马上把军队撤出潼关，释放一切爱国人士，改组政府，组成统一的爱国的一致对外的这么一个强大的政府，允许你们共产党人参政议政，跟我合作，一定停止内战，释放一切爱国的人士，言论自由，人身自由，我全都接受。哎呦，蒋介石一说这话，张学良不相信，太难了。这蒋介石终于说出这句话来了。蒋介石还说呢，我以人格担保，屋里面的人都听着，我说话是算数的。张学良就过来了，委员长，您能不能再说一遍？哎，我说的很清楚了，
你们每个人都是见证人，我完全接受这六条，不打内战，一致对外。以往我对不起很多很多的朋友，我对不起恩来，对不起你们共产党人，我有罪，我完全接受。以后我们是朋友，我们一致对外，这说得很清了吧？周恩来心里这件非常痛快，终于达到目的呀！太难了，从蒋介石嘴里能说出这话来，真不容易。蒋介石还说呢，我过去为什么要打内战呢？为什么要打内战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张学良心说，谁知道你为什么呢？你问谁呢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找不着词儿了，连说十六个为什么，屋里的人也不好乐，所以这个事情都不存在了。我同意就是。张学良高兴，马上把笔拿出来了。委员长，你签个字吧。蒋介石把笔拿过来，很签，不要签字了嘛，用不着签字。我说话就是算数的，我以领袖的人格担保，不会出尔反尔的。我看不必签字了。端纳也说，委员长，私凭文书，官凭印呐，您签个字那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既然答应了，签个字又有什么？哎，不要了吧，不要了，别，恩来啊，我都答应了，为什么非要签字呢？那无非是走个形式，难道你们还不相信我的人格吗？难道我能出尔反尔吗？我就不签字，这个事情我照样执行的。周恩来一看，别因为这个签字不签字，再把前面这事情推翻了，前功尽弃了。好吧，既然委员长以人格担保，我相信委员长不会出尔反尔，绝对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，我绝不会说话不算数的，你们可以给我见证吗？张学良也不好勉强了。周恩来一看呢，蒋介石有点疲倦了，又激动又哭又难受，这时间也不短了。周恩来站起来了，委员长，您的身体还不好，需要加紧治疗，该吃饭吃饭，该增强营养增强营养。您仍然是我们的领袖，我们拥护你，领导我们一致对外，您看好吗？好的好的好的。刚说假牙给送来了，原来假牙也丢了，这是把假牙带上。蒋介石开始进食，张学良心中是无比激动。